海量信息，娱乐播报，倾听全球微声音。
微声音？什么？你说什么？听不见。
微声音。
嘘，微声音。
微声音，周四和大家又见面了，我是谢欣。
我是刘俊杰。2001年的今天，人类基因组计划大事完成。
其实这个后来衍生出来的很多的新科技就非常的多了哈。
对，包括对基因的改写，甚至也对一些疾病的避免，
都
非常的重要。
对对对，基因重组啊，片段重组哈、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再想想看，人类可能对自己都还没有完全的了解。好，开始咱们今天的消息，首先是来自于咱们 SBS， 最近咱们总理特恩布尔宣布了一条让人哭笑不得的新的行为准则，这两天说特别多，就是要禁止部长们和自己的员工发生性关系。
哎，如果要说这个准则是为谁制定的呢？相信大家都知道最近的新闻，那就是
私人定制吗？
我们的副总理巴内比乔伊斯呢，和他的前媒体顾问亲密关系被曝光后呢，而引发的一系列政治争议与事件。
嗯，总理说了，现在这个标准呢有缺陷，所以相关的行为准则要被重写，而且要马上开始生效。
哎，总理说，任何曾经可以接受的或视而不见的类似行为呢，在今年呢都会被禁止。所以啊，部长不可以和他们的工作的人发生性关系。
嗯。独立议员 Cass McGowan 之前他表过态，他说澳洲就应该仿效美国，要禁止议员和自己的员工之间发生性行为，但是他这个提议不管是工党还是联邦层面都没有获得支持。
哎，刚原来是听谁说了一，就是把一首老歌新唱，一个新唱法。
嗯，
哎，
是这么唱来着的。
哎，议员和员工是一家呢，好比那藤上长着瓜，瓜儿连着藤，藤儿连着瓜，藤儿越爬瓜儿越甜，藤儿越壮瓜越大。
嗯，藤越肥瓜越甜哈，藤越壮瓜越大，这就是团结展现出的一派大好局面。我们接下来还是我们的新闻，前面也给大家提了巴纳比乔伊斯和他的前媒体顾问婚外情曝光之后呢，总理宣布了非常有意思的这个禁令哈。那九号台前几天不是做了一个采访吗？
嗯，
特总就说这种关系再好啊，上级和下级关系再好也不能有性关系。这个禁令呢是得到了很多澳大利亚人的支持，这个其中就包括特总自己的太太露西。
嗯，他说呢，露西完全同意，他不在乎部长是已婚还是单身，部长们呢可能是澳洲最受欢迎的单身汉或是年轻女性，完全可以有自己的恋爱自由，但是如果他们是政府的部长，就不能和自己的工作人员发生性关系。
嗯，这个我们看看国家党的部长乔治·克里斯滕森就很谴责这个采访，而且他说为什么副总理竟然没有在这个节目当中接受采访。
哎，没有给他发声的机会，他的就是质疑这个。嗯，
主角都没来。好，下面我们换个口味，给大家开始来点高大上而且有科技含量的消息了。也是来自于我们 SBS 报道过，就世界上最强的火箭 SpaceX， 它的猎鹰重型火箭 Falcon Heavy， 之前我们知道做了这个首飞测试，而且搭载了 SpaceX 首席执行官，也就是钢铁侠本尊 Elon Musk， 他樱桃红的特斯拉跑车一飞冲天，到了火星附近的轨道了。
哎，它这个火箭搭载了三个小的猎鹰九型火箭，并且每个猎鹰火箭呢上面有九个发动机，那么这总共是27个发动机。
是，
它的主舰上面里面还有自己装了一个发动机。
对，
并且这个三个小的这个猎鹰九型火箭呢，都是不是全新的，其实用过的，
回收以后再使用，这就是 SpaceX 厉害的地方。
用了之后呢，它又回收了。
嗯，所以你看它的成本就是能够省很多，因为我们知道火箭发射每一次的话，它这个花销真的是一个天文数字。这也就是为什么就是美国的 NASA 就航空电局，它跟 Space 跟私人公司合作哈，发射这个我们知道火箭。嗯，我们刚刚前面讲了，这个特斯拉的跑车被发射到这个火星附近的轨道，它这个车里面还有一个人体的那个模拟的人，是穿着这个太空服的哈。就其实这个视频大家可以在网上是看得到的。
哎，上我们的 SBS Mandarin 的主页也可以去搜到这个内容。
嗯，
那么可以看到哈。它里边呢是留下了一些人类的信息的。如果是外星的生物看到的话，起码有人类的踪迹可以在太空中去一个传递。因为什么呢？如果在地球跟火星之间的轨道进行 运转，转的话跟太阳系的生命基本是可以维持相平的。
是的，多么希望有一天有个外星人在飞的时候突然就碰着了哈，然后正好这个歌呢，其实这个特斯拉跑车飞到太空，它还里面还有音乐，这放的是 David Bowie 的这个 Space Oddity， 叫空间奇迹。外星人一听，咦，这歌我听过。然后这个仪表盘上还可以看到有句话特别贴心，叫 Don't Panic， 不要惊慌哈。它其实这个是有出处的，是跟科幻系列小说《银河系漫游指南》在给它致敬。
嗯，其实谁能不惊慌呢？如果是从来没有去过那儿，然后将来比如私人定制旅游的时候，坐上伊隆马斯克的他们的火箭去太空去遨游一番，哦，比方说去绕着月球飞一圈的话，
嗯，
第一圈肯定人不会怕那个。
这个现场录像显示，飞行两分钟后有助推器，我们知道火箭是有助推器的嘛，它到了一定的时候燃料差不多还会剥离哈。SpaceX 说了，如果这个敞篷跑车能够幸存，它有多长时间，它可以在太阳系中地球和火星之间的这个轨道持续10亿年的旅程。
诶，我在想，如果地球可以人类可以存活这么久的话，诶，还可以见证到这一天。
对，
如果万一比方说人类到了别的地方去殖民星球了，
对，
离开了地球了，那么别的生物进来还可以看到，诶，这儿曾经存在过，
对，
有它的轨迹。
我们还可以向其他的太空当中的生命宣称，我们曾经来过这里，我们这里曾经有这样高度发达的科技哈。我们接下来接着看 TechWeb， 还是来自于这个伊隆马斯克的消息，因为他看他刚刚把这个特斯拉汽车发射到太空去，前两天又在推特上发了一条让很多科技粉热血沸腾的消息，就是马总旗下的公司叫 Boring Company 又卖出了实质性的这个，又是一个马总。
马总的，你说马总的公司的名字起得多么的具有广告性啊！
很多人以为 Boring Company 它其实两层意思，在英语的用法里面 ，Boring 除了无聊之外，很多人发现无聊公司它还有挖的意思，就是往地下挖，digging 有这个意思。那去年八月，这个 Boring Company 就拿到了加州霍桑市议会的批准，可以在它总部周围的城市地下的街道挖这个测试的隧道了。要干嘛呢？
这个隧道长，我先介绍一下这个隧道啊，大约是2英里，就是大约是3公里长。
是，
哎，但这个成本呢一定不会很低，为什么呢？但这个测试的效果获得肯定呢，这个 Boring 公司呢就将在加利福尼亚建一起地下的交通网，并且是一个高速的交通网，高的令人难以想象。
是的，因为我们知道人类太多了的话，生存空间越来越小哈。那么怎么向这个立体的空间去要更多的这个效率，要更多的空间就成了一个问题。因为伊隆马斯克自己本人他就会经常开车堵车，烦得要命。如果就是我们现在知道已经可以飞上去了，对吧？可上九天揽月还能下五洋捉鳖，现在就是往地下还要要空间。
哎，他们呢要在地下建一个高速的列车，相信以前听过我们微声音的朋友也知道，我们以前介绍过这款列车叫 Hyperloop， 对，这是一个叫胶囊型列车，像子弹头一样，就像一个胶囊的管一样，
对，主要是在真空环境下进行运行。
那么它这个速度可以高达多少呢？高达将近1000公里每小时。
对，这是初期展望的一个速度，到最后可以达到4000多公里每小时，这个不得了，真的地球变成个村儿了，一下又可以串门了哈。那伊隆马斯克他就说，地下交通是未来人类城市发展的关键，所以目前挖的成本太贵了。挖一英里现在成本是多少呢？一英里就差不多1.5到1.6公里，它的花费是在10亿美元。
哎，挖不起，一般公司挖不起。
所以他现在目标要把这个成本降到1/10啊。
这个听起来挑战巨大啊。但是相信这个人类是足够聪明的，那么聪明的大脑一定可以把这个成本降下来。包括它这个火箭，美国国家宇航航天局的发射一个大的火箭，同样载重火箭的成本大概是需要3.5亿美元。它呢不到1亿美元，它就下来了，并且把助推器的三个火箭回收了。它就是厉害之处。
是。那他也介绍了这个 Hyperloop 的运输方式哈，这个我们就不给大家一一介绍了，就给大家说一下，如果现在能够实现，它不是开挖了吗？它的时速可以达到每小时966公里，这个就跟现在目前民航的飞机，大家如果经常坐飞机看到这个飞机上不是电视前面一个小屏幕吗？它会告诉你现在飞机的每小时的航速大概是多少，而且我们经常看到飞机又是为了省油嘛，航空燃油它会减到800多公里，就这个火车如果开通的话，那比飞机还来得快。
哎，真的是嘞。那么提到马斯克呢，就不得不提我们南澳的世界上最大的电池，以及即将 啊，未来多年之后建成的世界最大的虚拟电厂，那就是哎，家家户户装一个太阳能电板跟电池，那么储下的电虽然不是自己的，但是可以以低折扣的价格去回购。
嗯，
我觉得都是，随着科技造福人类吧。
对
环境影响也比较小，
我相信很多的在澳大利亚的朋友都知道，因为南澳的电价现在是全世界最贵的，
哎，真的是，起码是最贵的之一，
最贵，
嗯，
已经现在是最贵，超过了北欧的一个国家。然后，但是我们现在来看，就是新州咱们也压力不小啊，所以有时候每个月收到这每一次收到这个电费账单的心里就一惊，你知道吗？我现在已经养成了随手出哪个房间关哪个房间灯，有时候都忘了这个房间还有人，顺手就把灯给人家关了。
嘿，真的是希望随着科技的发展，地球可以更加的逐变得是适合人类居住，而不是说变得不适合人类居住。
对对对对对，要可持续发展，
也可以持续十亿年。
嗯，希望我们的地球永远都这么美，还能被我们保护好。所以接下来给大家带来一首歌，休息一下。陈明的《你怎么样都美》，这话也是想我们给听众朋友说的。
看得下地会采，受得起赞美，和自己较劲也，和现实作对，日子平淡就找点麻烦点缀。旁人的苦口婆心不必理会，想入非非，得不到的那个人才最宝贝，为所欲为，运动鞋高跟鞋都健步如飞，用你平凡也有光辉，微笑会流泪，要怎样美，反正有青春在大地，你怎么样都美。 You are beautiful,唯一的面子能舍得或受罪，脆弱了就安慰，强悍是顶嘴，能经得起风光，也能吃得了亏，爱谁谁，吃吃吃鸡，想入非非，不让行动拖了愿望的后腿，为所欲为，就算搬起石头砸自己脚背，用你平凡也有光辉。
嗯，很有意思的一首歌，以后有机会给大家放来完整的听一听哈。我们接下来给大家带这条消息，来自于美联社的，哎，坐游轮，要给大家说说。
有孩子的人可能知道，坐游轮度假呢是一件很美的事儿，不仅可以自己想吃想喝想玩都可以，并且孩子有人给你照顾，还挺有意思，有玩的地儿。
孩子上面全都是电动游戏，太多了。
可是不久前的一段澳大利亚境内的一艘游轮上的视频呢，让人是看的。起码让我看的是目瞪口呆。
对，你看过这个视频没有？就是有一大家子，对，一大家子23口意大利家庭在这个游轮上大闹龙宫，上演全武行，让这个游轮最后是没有完成假期就返航了。
给我看起来他们家一将像喝嗨了一样，就是
当中我们来看看一个女游客，她叫博莱索，她就描述，她说这个家庭太暴力，见人就打。而这艘游轮也因为乘客大打出手，被迫中断了航程，回到了澳大利亚墨尔本的母港。
哎，关键是这场骚乱持续了将近3天，不是喝嗨，我想喝嗨
了，就能打3天，太吓人了。嗯，
按照美联社的报道说呢，挑事儿的是一个意大利家庭，有23名成员。游客布莱索指认呢，几天来呢，这一大家子见到澳大利亚人就打，使用的武功包括锁喉功和重拳手。
关键他是23名家庭成员的，就是一致对外。这个16号拍摄的视频就显示，手机拍到都现场是充斥着尖叫声，船上的安保人员试图要把这些乘客和打人者把他们分开。
哎，但是我也想啊，这时候游轮上有超过2000名乘客，怎么当时？哎，可能不够团结，我想不是一家子，
不是一家子。
原计划往返于墨尔本和位于南太平洋的法属新喀里多尼亚，航程是10天，但是呢，迫于船上的这个战斗形势，不少游客呢吓得把自己反锁在船舱里面，那么只能是我想想看电视了吧。
哎呀，电视其实是有限的，因为我也刚从游轮上下来，你带着这样的心情上去，半路让你就是吓得锁在屋里哪儿的，关键船上它又能又好吃又好玩又有美景，结果你啥都看不见，多憋气呀，只能躲在屋子里防止这个被攻击。
那得退票呀。
啊，
那得退票啊，退钱呢，
他
对吧，
问题是并没有啊，我觉得，所以说你看这个乘客很多都批评了。
哎，船长也很胸闷啊，他说，哎，我也不能把这个肇事的乘客直接扔到海里啊，海里鱼那么多，对不对？
嗯，
他也打不过鱼的。
打不过鱼。那后来这个游轮就临时停靠在西奈威尔州一等的一个港口，把这一家人给弄下去了。后来警方现在还在调查这事儿，他们为什么打人，
这原因不明确。哎，我也特别想知道原因，相信之后的原因肯定会出来的。
嗯，关键23个人一起。嗯，
所以我觉得肯定是喝东西喝多了，但是能持续3天呢，是喝的是什么呢？
啊，不知道啊，反正我就觉得我挺心疼这些乘客的，因为你想着就去享受美食美景，被吓得躲在屋子里，对吧？关键是这个邮轮公司后来道歉，他怎么一个补偿？说是愿以75折的优惠券作为补偿，你下次还得掏这个75折，你自己还得掏75%的船票价钱。
嗯，
对吧？
对的。
那所以有些游客就不买账，说再也不会坐嘉年华的邮轮，要叫我也不高兴。
嗯
啊，
那看来折扣还是不够大，应该打掉75折，35折就25折。
我觉得应该免费的，关键是因为你很多人你要出去玩，你得请假，对吧？
嗯，
你得安排好假期，从单位里是得到这个批条。你知道去安检这个路多长吗？我跟你说，我那天上邮轮，我觉得那个排队就是让你去过那个安检啊，各方面的这个就是登记，腿儿都给我站细了。真的，年纪大点儿站久了，真的挺累的。
哎，希望这个邮轮公司改变主意哈。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就把人家假期给人家泡汤了。不过话也说回来，你想想看，当年大师兄去大闹水晶宫的时候，龙王手下虾兵蟹将那么多，最后也都没有把局面控制住，对吧？还别说这23个人呢。23个大师兄
拧车，关键是拧成了一股绳。
对，你团结就是力量哈，关键你干的用在什么地方。来条 CNN 的报道。
哎，今年在韩国平昌举行的冬奥会比赛期间，除了看点不断，笑点也一个都不少。
对，笑点确实不少。
对，这个很容易看成昌平。
不，很多网友故意写成昌平。我跟你说，我每一次读之前，我脑子里都需要一定要不断的提醒自己。
太坏了。
哎，对，这个有时候故意误导我们。这个挪威的奥运代表团，他们就遭遇了很尴尬的一幕。事情是这样的，就是说他们的厨师需要在冬奥会上呢，用鸡蛋给挪威的运动员呢补充一些营养，所以他们就用谷歌翻译在当地的一家超市下单，想订1500个鸡蛋，结果谷歌翻译突然掉链子了。就给人家翻译了15000个鸡蛋。
对，谷歌翻译的这个设计这个工程师，可能他的数学学的是不错，但是关键的基本计算可能是体育老师教的。
后来挪威奥委会的发言人就接受采访说，当时送货卡车到了以后，不是把蛋往后出搬吗？1500个鸡蛋应该搬得很快，
一会儿应该就搬完了。
对，但一直看搬呢搬呢搬呢就没有停，说哎，你这搬怎么都没停呢？后来搬货的司机说，不是15000个吗？
难道13500个是赠送的？
哦，那这个是，那再多订一点。好，关键是我们知道，差点说昌平了。平昌冬奥会，因为我们知道当时韩国正在冬天嘛，冬令要进补，所以订这么多蛋，但是有点心疼挪威队这个蛋白质。
运动也能吃，
这蛋白质翻了多少倍啊？哈，
嗯，
但超市挺好，最后拿回去了13500个鸡蛋，不像你说的赠送13500。
哎，那么这是谷歌翻译弄出来的笑话。那么相信啊，随着翻译技术的水平的提高，这样的笑话会越来越少。
嗯，但是挺心疼这家卖鸡蛋超市的老板，本来以为接了个大单，15000个。
哎，没准可以给自己做个广告呢。
给挪威队送过蛋。
哎，给挪威队送多送过蛋的鸡蛋企业。
哎，这是一个很好的广告哈。嗯，来看看《每日邮报》这个比较。到底是算悲哀还是喜讯呢？澳大利亚有一名男子参加了最近大家可能有人在看的一个电视台的真人秀，叫 Mary at the First Sight， 叫一眼定终身。很多人说，就节目安排和他一个从未素未谋面的女子结婚，结果这个男的一见了新娘以后，马上就爆粗口了。
而新娘与新郎的反应是完全相反的，他是笑得合不拢嘴，仿佛中了头彩，打赞对方是完美对象。
嗯，但观众满屏看到的都是尴尬，也觉得不看好他们的未来哈。这个节目就安排他们完全不相识的这个男女结婚，他就这个节目的这个程序就是这样的，就把一个38岁的酒精经理史恩和39岁的单亲妈妈乔做了配对。那这个乔当时是在自己儿子的陪同下，一步一步微笑着走向了这个史恩。结果这个男的一看见这新娘，瞬间电视拍到是面如死灰，而且直接在镜头前就脱口而出说句我勒个去呀。
哎，这是翻译版的脏话。而乔呢则是欣喜若狂的表示完全符合他的期望，就像是中了头奖大奖。 专家们真是太有眼光了，他简直太完美了。
嗯，后来这段 video 就上传到网上，点击很快就过了哦，很高的数字，哈，就明显好过这个节目配对其他的这个片段。但是很多的网友说，发表评论说他俩这场这个一眼定终身，简直就是一场车祸。
哎，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秀，极有可能还给自己做个广告，影响力还极大。其实哈，这样的秀中国几千年应该，千年前应该就有了。
这种真人秀哈，
哎，
就是在揭开盖头的那一瞬间，往往才知道对方彼此长啥样，
传统就是这样，
惊不惊喜，
不能见面，到结婚的那一晚，掀盖头的时候才能见。
嗯，到底是惊喜还是惊吓，是吧？
那就难说了。
那才是正宗的 married at the first sight。中国老话有四大人生的惊喜，但是反过来也可以变成人生四大惊吓，比如说久旱逢甘霖，
一滴，他乡遇故知。
债主，
这个真的是有点令人惊吓。洞房花烛夜，一揭盖头，
惊悚。
金榜题名时，
没你，
没
资格。我所以说，我觉得这都是你看，这老早中国就玩过的这个真人秀了哈。下面给大家来一个真的不是段子的新闻，是来自于甘肃省民航机场集团的这么一条消息。就最近农历新年嘛，中国的春运是人流汹涌，在兰州机场出港的航班当中，有一位旅客的性命让所有的工作人员目瞪口呆。他叫什么名字呢？
嘿，那么如果我是这个工作人员的话，我会这么问：哎，您是姓居？叫民户口部是吗？这个名字很难记，对不对？
我觉得好心疼你，我得这么念。以后念起飞的时候，尊敬的居民户口部旅客，您好，您乘坐的某航班要起飞了，请抓紧时间到登机口登机。
对，尊敬的居民户口部您好，请带好您的居民户口部登机。可能会这样子。
其实之前网上有句笑话，就是说在建国后是不允许成精的。你知道这话吗？
哦，
对，因为有一段时间拍这种神鬼剧太多，后来广电总局就出了一条消息，中国的广电总局出了一条消息，就要求建国之后这个不能成精，但是这不仅成精，而且居民户口部都修成人形了。
这个时间久了之后，它就是有造化，就是造化弄居民
造化还弄人呢，就一掀盖头就发现了，原来这不是我想要的。来看看印度斯坦报的一条消息。
那么印度姑娘丽塔·萨卡尔呢，现在是28岁，和丈夫呢是结婚12年。多年来呢，丽塔呢因付不起男方要求的20万印度卢比的嫁妆呢，惨遭家庭暴力。
这个家庭暴力还很特殊，因为2年之前，这个丽塔就觉得肚子痛，她后来她的丈夫就很热心，和她的兄弟们把她带到一家私人医院，说去把阑尾给她切了，可能是阑尾炎。结果她切了以后，回到家里以后发现，哎。这个肚子还术后了以后还更加的疼了，就过了2年之后，他在自己家人的陪伴下去检查，才发现他右边的肾脏没有了。
哎呀，这个太夸张了。
据说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当时跟男方结婚的时候无法付足当时要的这个陪嫁，所以他这个自己的丈夫和自己的兄弟就伙同起来，在做阑尾手术情况下，在他麻醉情况下把他右肾给他摘了，然后卖掉了，
直接关起来。对，应该直接关起来。台湾中视的消息，台湾一名顾客呢去路边小吃店吃炒面，快吃完了跟老板说碗里有头发，要求退钱。
这个老板就面有难色，或者双方就僵持不下，最后老板就说了一句话，他我头发都没有，怎么可能里面掉的有头发。
哎，当场就让这顾客傻眼了。网友都表示十分愤怒，这是对老板的二次伤害。
我给大家接下来分享，哎呦，时间有点紧，一个戏精哈，这个就不讲它什么意思了。就重庆晨报说，前几天在成都有一对情侣闹分手，这个女友说完了以后，这个男的就不同意，就假装要自杀。
哎，并且当众割腕。并且有红色的液体出来，难道是血吗？但是这个女友在旁边一直玩手机，也无所谓啊。那民警看那儿，哇，惊讶了，赶紧跑过去就救这个男朋友。
男朋友哈，就后来流出来的血，他就是红墨水啊，
真的是红色。
后来这个警察还从他身上搜出来玩具手枪和遗书，所以他女朋友很淡定说：“这都不是第一次啦，
这
个用了太多红墨水，
玩多了真的是不行的。”
所以说，你看这个做个假他都不走心，就难怪被女朋友甩哈。最后一条消息，农历新年期间走亲访友，很多事故是发生在路上的。
哎，2月11号上午呢，在高速在。 长张高速和收费站的磁力大民警在收费站执勤时拦下了一辆黑色越野车，民警在车辆检查时发现了后排成员数量偏多，感觉有超员的嫌疑。
嗯，后来后盖箱打开，里面躺了一个小朋友，因为就是因为坐不下，把孩子塞到了后盖箱，所以这个孩子是不是亲生的呢？啊，留一个悬念在这儿。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微声音跟大家说再见了。我是谢欣，
我是刘俊杰。我们明天同一时间7点到9点仍然与您准时相约，9点到11点是广东话节目。